今年的复活节、受难节，主给了我一个比较特别的心思。其实这个意念是从何而来的呢？是有一次跟一个姊妹倾开偈，她就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受难节会不会有圣餐。就在那个 moment， 就在那个时刻，突然间好像主给了一个 idea， 给了一个意念我，给了一个方向我，就是从这一方面入手，就是呢从饮饮食食入手。传统的受难节，传统的复活节，我们都会讲到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讲到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但是今次我就用了一个这样的进路，就是讲耶稣基督受难之前那一晚所发生的事，还有今天会讲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事，都是跟饮食有关。如果弟兄姊妹有来受难节听我讲道的时候，或许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很困惑，牧师你讲什么，甚至可能有些担心，死了不知道将来我的小孩会怎样呢？因为提到饮食的时候，虽然我是已经很强调我们在受难节所领受的那个不是圣餐，而是主的晚餐，因为重点是晚餐，就不是领受圣餐。我这样讲完之后，有弟兄姊妹找我也都呢很严肃地跟我谈，甚至有时跟我去辩论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怕弟兄姊妹呢是这样跟我谈的反而呢担心就是弟兄姊妹呢是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自己私底下在那里谈有时透过去讨论，不要说辩论，讨论就是是怎样去演绎圣经，怎样去理解圣经。牧师不是永远对的，我都会有错的时候，或者我可能是推得过分的时候。所以我非常感恩有一位弟兄，他用了很长篇 的 message 跟我讲引经据典这样，其实是好事的。他的担忧也对的，他说我们领受这个饼杯，平时圣餐都是那个，现在你说是晚餐，那会不会不对呢？这样甚至他引用就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去领受的话，哇很大剂的，很大件事的，这样。当然了，这里牵涉到就是是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的就他的担心我理解，所以我就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演绎的方法就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如果弟兄姊妹是觉得不是那么妥帖的话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坚持说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不断在推的。只不过就是藉着主的晚餐，主耶稣带出那三个的筵席，第一个就是最后的逾越节，一个就是圣餐，一个就是神将来的国度的盛宴，这三餐摆在弟兄姊妹面前，给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OK， 我们的教，我们的信仰是很丰富的。至于担心我们下一代，就是说，因为虽然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啲受洗者在场的时候都告诉他清楚，这个是主的晚餐，这个不是圣餐，所以呢，连不信的人都可以吃。为什么呢？因为在最后的晚餐里面，犹大还在这里。吃完晚餐，他才离开，才有圣餐的。所以呢，是分得很清楚。不过我理解他们的担忧，不过我就尝试跟他说，你试下用第二个角度去看，如果有一天圣餐主日，你的仔女说喂我要吃的，那天我都吃到了，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平时他不会问这些问题，他现在问呢，你就跟他说刚聚完会告诉你，即是我们下一代开始对圣餐有些意识了，藉着这个机会，弟兄姊妹，是一个好好教育我们下一代的机会，解释给他听什么人才可以领受圣餐，圣餐的意义是什么，是困难的，弟兄姊妹，去教育我们下一代不是一次两次。所以我再说，我明解弟兄姊妹的担忧但是呢不用担心，我不会继续推下去，只不过就是在那一天是有这样有感而发，讲到吃晚餐的时候，主耶稣那个心情是怎样，他的心情告诉我们知道，我不再在这个地上了，我要离开你们了。 他的心情是很不捨得。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开始就是说逾越接近了，是吧？耶稣知道自己离世了，所以呢他呢就是、是爱他所爱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就将他的心底话告诉他知道。今天我们接着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受难节、复活节都是讲饮讲食，用讲饮讲食来入手。讲饮讲食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来的，是不是？我讲两个字，看看你可不可以驳下面四个字。民以，是啦，民以食为天，即是说呢，哇，食好紧要的，是不是？讲饮讲食有没有问题呢，弟兄姊妹？看你怎样讲，怎样吃，是不是？如果在崇拜的时候，即是有人唱诗，有人领诗，有人在那讲道，你就在下面讲饮讲食，那当然我们不是那么好啦，是不是？但是相约好之后，好像今天复活节，又有洗礼，又有转会礼，喂，等着哪里吃饭啊？预先约好，或者等人完了之后再约，有没有问题呢，弟兄姊妹？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民以食为天，是不是？同埋咧，你有冇發覺咧？我哋去飲飲食食咧，係通常會叫咩啊？叫我哋啲至親好友噶嘛。我哋翻香港去探親嘅時候，實離唔開飲飲食食，係嘛？目的係咩啊？你會真係食咁簡單咩？係咪？即係又植入式廣告。好耐之前有一個香港一個廣告，有個老人家去麵檔食麵，佢話：我唔係中意食麵啊，我係中意見你一面啫咁。不懂了你们，因为太老了。所以你就会发觉原来讲饮讲食这个文化是很很重要的。讲饮讲食如果 不是因为你和我的关系是至亲好友的话，我们是不会讲饮讲食的。弟兄姊妹坐在一台一起吃饭代表了什么？代表就是我接纳了你，对吗？是吧？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节日很喜欢这个饮饮食食，团年饭啊，是不是中秋节啦，好多的节日就是叫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就可以欢度这个这样的关系。犹太人和我们很相似，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又是讲饮讲食，他用饮食去代表接纳。难怪如果你记得的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被法利赛人是说他，说他什么？我们有没有搞错啊？你竟然跟那些税吏罪人吃饭，是不是？吃饭有什么问题呢？原来吃饭的背后代表了什么？接纳。耶稣你是先知，是不是？你接纳那些这么不洁的罪人和税吏。所以在饮饮食食的过程里面，原来背后带了一个意义，就是代表是接纳，同台吃饭就是接纳的意思。弟兄姊妹，你就会发觉如果我们再去讲讲饮讲食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抗拒。當然過分呢就要小心啲啦，就搞出身體毛病，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當我哋再一次約埋弟兄姊妹至親好友食飯嘅時候，我哋都知道個目的唔係為咗飲飲食食，唔係因為我有啲正嘢介紹你食咁簡單，當然好啦，係咪？最重要就係喺台裏邊，喺台上邊彼此嘅交通、彼此嘅安慰、彼此嘅激勵。我哋今日講嘅就係耶穌基督復活之後，佢有几多次同门徒食饭？食饭意思唔系即系中国人食饭啦，你明我意思啊？有几多次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留意下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圣经所记载嘅，原来一共有三次咁多，三次佢同啲门徒一齐饮饮食食。嗱，饮饮食食过分咗啦，就唔系话饮饮食食，而系有机会一齐咧去共进一啲嘅筵席。不至於筵席，有時可能只幾個人嘅啫。第一次係幾時咧？第一次就係去以馬五師嗰兩個門徒，即係話我哋讀咗嘅係佢哋完咗之後翻翻去耶路撒冷所記載嘅。而家我哋所講嘅就係今日讀經之前嗰段嘅經文。佢話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五師。正當那日，嗰日係咩咧？那一日原来就是主耶稣复活那一日，他们出发是下午，早上发生了什么事？主耶稣复活早上显现给玛利亚和一群妇女看，是吧？所以你就会发觉原来同一日主耶稣复活那一日下午有两个门徒去以马五师， 離開耶路撒冷約有25里，大約11公里到啦，係咪？佢哋一路行一路講，一路行一路講，講乜嘢咧？佢哋談論所遇見嘅這一切事，就係最近發生嘅事，最近呢幾日所發生嘅事，3日之前發生咩事？弟兄姊妹，呢兩個係門徒。OK， 呢兩個係門徒，佢哋就係一路行一路傾，正講論嘅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佢哋，與佢哋同行，只是他們嘅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我想請問，如果你係嗰兩個門徒，喺嗰一日，你哋嘅心情會係點樣呢？耶穌基督已經死咗啦，埋葬咗啦。而且这个耶稣基督，如果按照圣经所讲，他们谈话我没有详细录出来，记录出来，他说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是要属以色列民的那一位，就是说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他了。不过当然他们的理解的弥赛亚就是复兴以色列国那个弥赛亚，所以他说那个就是我们想着就是他的，想着就是他来复兴我们的国家那一位，怎么知道3日前他死了，而且埋葬了。更令到他们困惑的，就是今早竟然有几个妇女说看到他还活生生，但我又看不到。所以他们呢，可以说他们想着盼望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的时候，但是突然间这几天发生的事，可以说他们 从高山一跌跌到落个谷底。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门徒当时的心情，他们觉得很困惑，觉得很没希望。那时他又没有那首诗歌《因他活着》，是不是？如果未可以唱。但是问题就是，这两个门徒，他们是的确是这样的光景底下。但你有没有留意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他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会向他们显现。耶稣却是主动亲自靠近他们，可惜他们不认得他，是吧？于是耶稣，如果你读过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的话，你就知道耶稣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跟他们一路行，陪着他们去哪里？去以马忤斯，然后呢就将圣经里面讲到关于我耶稣基督的事的事迹就讲解给他们听。哇，可以講話係一個函授課程啊！真係咧係耶穌基督親自嘅嚟主講，一路行一路講，一路行一路講，佢哋就一路聽。到咗傍晚時分，將近到呢個二百五師嘅時候，耶穌好似繼續想行，繼續行喎。但係呢兩個門徒咧就覺得喂唔係啊啦，已經天黑啦，就夾硬咧留低耶穌，然之後咧就叫佢咧陪佢哋入咗呢條村嘅裏邊。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长了一点，预备请。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就是这样的记载，这两个门徒没有想过原来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基督竟然亲自向他们显现，虽然他们不认得，但是入到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拿起个饼祝谢递给他们。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我们都知道一定是吃的了，是不是？没理由拿着个饼就不吃的、他们就眼睛明亮了。注意门徒之前记不记得他们的情况，头耷耷眼湿湿 係咪啊？真係好好好好哀傷，好冇希望。人生到走到呢個階段，以為有希望，點不知突然間呢、這個耶穌基督死咗啦，釘十字架啦，埋葬咗啦。佢哋嘅改變喺呢度睇得到。第一，眼睛明亮。之前佢哋嘅眼睛迷糊，好似乜都唔睇唔到。突然間眼睛明亮，眼睛明亮嘅意思即係眼睛被打開咁解。眼睛被打開，仲有喎，佢哋自己同自己講，佢話：，咦，喺路上佢同我哋説話嘅時候，同我哋講解聖經嘅時候，我哋嘅心豈不是火熱的嗎？我睇知咪原來去學習聖經、講解聖經，會有一個正常嘅光景，你嘅心係火熱嘅，你嘅心係有反應嘅，就好似呢次我預備呢兩篇信息嘅時候，我裏邊真係火熱。原來我以前都冇諗過，原來可以咁樣去睇耶穌基督真係受難之前、復活之後所發生嘅事，並且原來同我有關係嘅。所以我攞個題目就係復活基督的顧念同埋供應。耶穌顧念呢兩個門徒佢哋嗰種嘅沮喪、嗰種嘅失望，佢就供應佢哋，俾佢哋乜嘢？弟兄姊妹，藉著吃，藉著食餅，啊，佢認出。原來呢位就係耶穌基督啊！我曾經喺度講過呢篇圖嘅啊，佢哋認出耶穌基督啊，唔係因為咧係睇到耶穌基督咧係即係嘅抹餅，諗起耶穌基督咧所行嘅神蹟，唔係，因為耶穌基督行五餅二魚嘅神蹟嘅時候咧，呢兩個門徒唔在場啊，淨係得十二門徒嘅啫啊，咁啊亦都主耶穌喺最後晚餐嘅時候又係十二門徒嘅啫。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眼睛明亮的原因就是因为眼睛被打开。有个可能性就是当耶稣分饼给他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手上有钉窿，会不会呢？弟兄姊妹，我都不敢说，但起码他们眼睛被打开了，看到应该看到的了。之前他看到都看不到，看到耶稣都看不到，因为可能耶稣已经改变容貌。眼睛打开第一，第二心火热，心里面 有反应。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耶稣个心是冰冷，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读听和讲解圣经。我信主耶稣，信主耶稣头一年很火热读圣经，读完之后就冚埋，读完一片了嘛，是不是由头到尾，跟着呢就慢慢就 burn out。为什么会 burn out 呢？因为个人不断在 burn 一路在焚烧，一参加服侍，哇，真的搏晒命，但是慢慢就 out 了。原因因为再没读圣经，冚埋了，以为用服侍可以代替了圣经，所以个心一直冰冷 burn out 了。直等到我打开翻本圣经，开始又火热翻。还有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他们之前是什么？从耶路撒冷去以马五斯是落斜路的，走下坡的，因为耶路撒冷做在山上面的，他们呢就 走下坡。现在他们突然间就起身了，不是明天，是立时。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傍晚时分了，天黑了，又没有街灯了，他们等不及了，心里火热，等不及了，就立刻去起身回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都起码半夜三更了，是不是？还有他们对着那班门徒使徒十一个使徒还有一些门徒，就呢跟他们述说一片，意思就是说他就在那里作一个复活基督的见证，我遇见耶稣基督了，我遇见耶稣基督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遇见耶稣基督得着他的顾念，得着他的供应，一个正常的反应。弟兄姊妹，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很火热，哇，去跟人分享福音，原因就是因为 他感受到里面有团火， OK， 里面有团火。有一首诗歌国语，不过你们不识唱，就是说我没有灰心过，没有沮丧过，因为我心里面有一团火，是小敏的诗歌，很好的提醒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没有一团火？有没有继续焚烧？得着这团火焚烧那个秘诀之一，就是这里听讲解圣经。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第一个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一起 进餐的 一个记载，是两个走向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的经历。第二次是几时呢？第二次就是接着下来就是我们所读那里了，就是呢他们呢就立刻回耶路撒冷，然后呢找了十一个使徒和那群门徒，然后就告诉他们知道，哎，我遇见耶稣了。这里详细就不需要讲了。他们在这里，他们呢就是正说话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在讲经的时候，哎，耶稣又亲自主动地站在他们面前。不过我想问一问，你知不知道这群门徒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他们有没有人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有没有？有一个彼得。 OK， 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这里有说是彼得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当时呢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在屋里面，并且是闩门闩窗，他们很害怕。可能他们还是在担心。担心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去捉拿他们的嘛，是不是？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过了三天了，他们就不知道会不会这个追捕继续下去的嘛，所以他们就闩晒窗闩晒门，在里面呢好好的在那避逃避怕。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有讲得详细一点的，就是呢他们呢闩窗闩门，就是怕什么呢？怕就是呢耶稣基督，就是这些犹太人来捉他们。有没有留意这里他讲什么？他们讲到说喜得不敢信，当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愿你们平安，你们为什么忧愁烦呢？证明他们是愁烦的。为什么心里面还起疑念呢？玛利亚不是告诉你们知道吗？是吗？那两个门徒不是刚刚跟你讲完了吗？他们好像不太信。喜得不敢信，喜因为见到耶稣基督，他说他是耶稣基督，是吗？不敢信，意思就是不信，不是说可能信不信，而是直接不信，看到他们都不相信，稀奇。所以让我们看到这群门徒他们的光景，他们有人告诉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不信。玛利亚看到了，两个诺以马忤斯的门徒看到了，回来告诉他们知了，不信。耶稣基督亲自向他们显现了，他们都不信，是不是幻觉呢？于是耶稣基督顾念他们的软弱，就讲了一句说话，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为什么要跟他讲这句说话呢？他们以为鬼魂，首先他们觉得这个是鬼魂，是不是？但耶稣亲自跟他讲，为什么你们受犯，心里起疑念呢？你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手脚都有钉痕，是不是？你摸一下，他们不敢摸，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看看我是有的，他们不够胆摸。于是耶稣就用另一个方法，有没有东西吃？他们有一片烧鱼，他就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所以他藉着吃这片烧鱼告诉他们知道，我真的复活了。这群门徒他们听闻耶稣基督复活，他们不敢相信。虽然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话嘢，彼得都看到，但是他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详细记载耶稣怎样向他显现，只是提了一句彼得都有看到。但是藉着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吃东西，他就知道，哦，真的。弟兄姊妹，复活基督复活之后，他顾念到这群门徒他们当时的软弱。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有软弱，藉着复活节主日提醒弟兄姊妹，有软弱不出奇，但是不可以长期软弱，必须要认识复活的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已经将基督复活的大能给了我们，只要我们靠着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基督徒信耶稣很多年，但一直都是很软弱。我所说的软弱是指灵性上的软弱。灵性上的软弱显在什么地方呢？消极来说就是继续犯罪。 冇办法靠着圣灵做一个刚强不犯罪的人。积极的来讲，他们冇办法从神的话里面得着供应，好像妒忌都是这样，妒忌都是差不多。弟兄姊妹，不是圣经有问题，而是我们真的软弱到的地步，我们没办法领受到神的话语。所以难怪在坊间普遍都是这样讲，读圣经很难的，只有读神学那些才懂读的，我不懂读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呢？所以盼望我们藉着这个这样主耶稣基督主动向门徒显现，顾念到他们的软弱，让我们都知道主今天也都亲自在我们的当中激励我们。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很熟悉了，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最尾的章，藉着同那七个去打鱼的门徒一起吃早餐。这段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一个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有一班的失落软弱的门徒，一共有七个，是不是？也都可以说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的记载。什么叫过渡时期呢？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圣灵还未降临下来，圣灵降临是五旬节降临、okay? 所以呢那时候呢他们只不过是靠着过往的记忆去继续去、相信耶稣基督，直等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能力，可以呢是为主作见证，有胆量。这个时候他们很胆怯，很失落。有没有看过耶稣基督复活呢？有的，正话已经看过了，是不是？在间屋里面。但是好可惜，耶稣基督不是日日每时每刻都显现的嘛，是不是？看过一次之后，就等同什么呢？等同我们很多时候夏令会、通常呢夏令会呢我都去一个偏远的地方、离开尘世，所谓尘世、然后在那里就是哇，真的好好的来聚会这样、充满灵力、然后呢就回下来呢就打回原形，没几耐就打回原形了。有没有试过这个经历啊？我们在香港试得多啦，所以难怪每年都有夏令会、冬令会、有些刺激。所以这班门徒一样，虽然曾经见过复活的基督，但是因为约翰福音21章没讲到几时，没讲到几时，所以呢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又淡了，开始 又软弱了、那就突然间想起，谁想起呢？我打鱼去，谁说的？知不知道这句话？彼得嘛，是不是？这个呢是真的胆粗粗，面皮够厚、真的呢第一个讲出来，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他其他门徒呢其实都是有这样的 心意的。所以当他说我打鱼去了，于是呢就一呼六应、我又去我又去我又去，即证明呢其实心里面他们都想去的，好久没打鱼了。所以这件事发生就是这样的背景，他们很失落，他们很沮丧，他们曾经见过，但是有一段时间又没有见过了。他们又没有里面的、我们叫做是圣灵的降临，叫圣灵的内住那种的能力给他，所以他们就软弱了。我打鱼去，很多解经家都说等同什么呢？就回去世界。信了耶稣原本好好的，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打回原形，回到世界。以前打麻雀信耶稣不打，现在去打了。以前买六四九信耶稣不买六四九，现在又去排队买过了。很多事就是以前不做，现在都做回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班失落一班失丧的门徒。他们的整个故事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的，我不会详细讲，是不是？他们打不到鱼，跟着主耶稣怎样怎样怎样，无论怎样都好。我只是讲关于他们吃那种的记载。好了，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当时他们有没有打到鱼啊？未打到鱼，没有鱼嘛。所以呢他们就很简单直接就回答没有。他们不知道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在岸上面大声跟他们说，喂，你们有没有东西吃啊？他说没有。之后就耶稣跟他说，喂，你撒网 在右边，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结果就拉到很多鱼上来了。未曾上岸，耶稣已经预备好炭火、鱼 同埋餅。請問呢啲魚同餅邊個嚟嘅？係咪佢哋打魚嗰153條裏邊攞出嚟嘅？唔係，因為佢哋仲未曾上嚟。OK， 上咗岸就睇到有炭火，上面已經有魚又有餅啦。邊個預備嘅？耶穌。耶穌就話：你哋嚟吃早飯。弟兄姊妹，當我哋理解到呢班門徒嘅時候，佢哋又驚慌，唉，又唔好意思，因為最後尾認出啦嘛，係咪？啊，因為佢哋喺船上面嘅時候咧，已經有人咧就話啊係主啊咁，因為佢哋打撒網之後，呢一個咁樣嘅場景其實老早之前出現過噶啦嘛，係咪？佢哋再嚟 recap 翻，再回想係，於是咧就嗌係主啊！冇講係邊個，但係應該係約翰。咁彼得咧第一個反應咧就係咩？跳落水做乜嘢？走佬唔係，又去岸上邊啦。啊，冇得走嘅，走去邊度啫？咁遠你真係浸死都未翻到去啦。所以咧，佢就趕緊上岸，上咗岸就有呢咁嘅事發生。嚟食早餐，食完之後咧就有呢啲咁嘅故仔啦。你知唔知啊？我再講。这个这样的记载非常非常之的我们都清楚，耶稣问他三次，彼得答了三次，耶稣吩咐了他三次。弟兄姊妹，复活的基督明白理解知道他们的心情，彼得特别是彼得为什么三次要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是吗？彼得头两次答得都很爽的，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係咪？第三次就開始憂愁啦，因為好似主耶穌跟住嚟追債，因為佢曾經三次否認主，係咪？主耶穌用翻三次去對待佢，啊，佢話你係無所不知，你知道我愛你。弟兄姊妹啊，我哋同神之間、同主耶穌之間嘅關係，有冇曾經好火熱？好爱他，甚至爱到他这个地步，好像保罗这样宣告，看万事如粪土，是不是？啊，真的呢，是真的不屑一顾，为要认识耶稣基督呢？弟兄姊妹，不是个个有，有很多人没有，原因各有不同。我讲了一点我的见证，即是我讲了头半部了，是不是？啊，信耶稣。哇！好興奮，好熱心啊！咁咧，我第一份工作，我去見工嘅時候咧，啊，都係神安排嘅啊。咁同老闆見工嘅時候咧，就講到明啦，膽粗粗，我禮拜日唔加班嘅，我禮拜日唔會翻嚟嘅咁。咁咧就佢都請喎，啊，點解咧？又冇辦法啦，因為介紹我去佢間公司嗰個咧，係佢嘅最大嘅主顧。是不斷俾啲 project 佢，即係去做嘅。啊，我係啊讀 engineering 噶嘛，係咪？啊，咁佢嗰個係十大首富之一。咁然之後咧就，你請佢啦。咁係我教會嘅弟兄嚟噶。咁啊，咁樣請我嘅，好剛強啊！弟兄姊妹，真係噶，人人加班，我唔加班噶，因為禮拜日啊嘛。睇曾幾何時，真係軟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三个问题对我来说当时真的很震撼，因为我很爱神。我们教会我从打得救开始，教会里面不断在传一个信息，就是呢爱耶稣，爱耶稣，要跟耶稣说是有一个呢是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呢亲密到的地步呢常常呢 去呼求他的名，哦，主耶稣，无情白树都可以叫三声的。弟兄姊妹，即是等于你認識了個女朋友，日想夜想，我不提名了，我講我自己了，成日都想起就是呢是師母的，是不是？剛剛拍拖都是想起她的，啊，所以你就會發覺好像一個初戀的情況。但是曾幾何時，當我用了第二樣來代替了耶穌基督的時候，用什麼呢？ Money, money, money， 開始軟弱了，因為沒有讀聖經，沒有讀聖經自然個人就軟弱，一軟弱呢很多東西就回來了，啊，結了婚未呢？死了，我忘記了，先未結婚，未結婚，未結婚，未結婚，那就 哎呀，唔係，好似結咗婚咯喎，死啦，都唔記得咗添，開始記憶衰退啊！結咗婚嘅，考埋個專業試噶啦，啊咁咧應該好掂噶啦咁樣啊，咁但係因為冇讀聖經一排，又加上同教會嘅高層即係鬧交，即係好衰唔衰，就係咧同佢鬧交，咁結果咧就咧係調氣唔順，咁咧就唔係好經常咁準時翻教會，唔係唔翻啊，係唔準時啫。係咪咧？點解唔準時咧？因為咧太早去咧，俾人咧指派坐第一排嘅。咁我就晏啲去坐最尾嗰排，最尾嗰個位就係 Pastor Rebecca 嗰個位啊。咁咧走嘅時候走得快，嚟嘅時候冇人知，走咗又冇人知，係咪啊？係咁樣嘅情況。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啊！老闆都唔使出聲加班，禮拜日使唔使加班啊？老闆，我就係加班。OK， 甚至加班到咧通宵都唔翻屋企，啊，做到因為半夜熄冷氣噶嘛，你知啲 commercial building 嚇，除一件，除一件，除一件嚇，咁啊成班都係男仔嚟嘅，唔使擔心嚇。咁咧就第二朝咧就去維多利亞公園咧，就係咧瞓長凳啊，瞌幾個鐘，跟住又加班啊，等嗰啲清道夫阿伯咧，喂起身啦，走啦啊，咁啊繼續加班。弟兄姊妹啊，一個軟弱嘅人。講話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啊！弟兄姊妹啊，我嘅感受非常之強。係嘅，你知道我愛你，你係無所不知嘅。主耶穌就藉著呢一餐飯，再一次復興彼得。主耶穌亦都係藉著吃喝係復興咗我，因為佢復興我就係靠飲飲食食嘅一句。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節，我喺度講過嘅，記唔記得邊係邊一節啊？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節，主耶穌在曠野受試驗的時候，他跟魔鬼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人都需要食，都需要食，只不過看你吃些什麼。吃肉身的食物是需要的，但是吃得多，身體就出毛病，是吧？痛風就來了，是吧？吃得多，你自然就很多毛病，唯獨神的話。所以彼得在呢度咧，係被神、被耶穌基督復興，問咗佢三個問題，答咗三次，跟住俾佢三個吩咐：你餵養我嘅小羊，你牧養我嘅羊，你牧養我嘅羊。最後尾同佢講：你跟從我吧。請問《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主耶穌同彼得講：你跟從我吧，講咗幾多次啊？有冇人記得？呢度第一次啦，仲有第二次，就係當呢個彼得望一望約翰，喂。这个人怎样？耶稣跟他说，这人将来如何，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很多时候跟从耶稣就很喜欢看，哎，这个怎样？那个怎样？为什么他又什么都不做，要我做？是吧？啊，为什么经常就我担当，他不担当啊？啊，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久了，慢慢只眼睛就明亮，看看，喂，那个得救年日比我更多啦，为什么他不来参加聚会啊？为什么我要来啊？弟兄姊妹啊，耶稣就跟彼得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可以这样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就是藉着这个这样的饮食的机会，就是去复兴这班门徒。第一个就是在以马忤斯，向 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他们是沮丧，他们是失落，他们是没有希望。但是主耶稣亲自向我们显现，讲解圣经，以致他们眼睛得开，以致他们心里火热，他们可以逆境的走上走斜坡路上回去。弟兄姊妹，不容易啊！基督徒的路往往都是要走斜坡的，是很辛苦的，比世人容易辛苦的。世人走斜坡路落斜很容易，但是上斜很辛苦。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走？你愿不愿意走斜坡路？他们不单止走斜坡路上去，他们还要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我见到了，我见到了，我经历到了，我经历过了。第二次就是同在屋里面的那十一个使徒和门徒向他们显现，他们听到不信，看到都不信，耶稣就是藉着吃一片烧鱼告诉他们知道我真的复活。第三次就是藉着向这个七个打鱼的门徒告诉他们知道我真的复活了，他们知道了，他们看到了。特别彼得， 藉着这个早餐，他们他被复兴过来。弟兄姊妹，你和我在信仰 路上面，很多时候都有以马五斯的这些这样的路途，你和我都有，我们都有 走下坡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是走下坡的，是时候跟神说，神啊，求你复兴我，叫我走回斜坡，走回上去。其中一个方向，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听讲圣经。我们教会有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星期一晚有国语查经班，有粤语查经班，星期四有没有？我忘记了，星期五肯定有， OK？ 星期四、星期五都好像有。我们有网上的查经班，我们有主日学，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叫我们能够藉着听讲圣经，可以心里面得着火热。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 走下坡路的话，赶紧找到一个方法，好好的听下人家怎样讲圣经，不一定牧师的，有时弟兄姊妹的分享都可以叫你得着帮助的。就好像我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同一个姊妹的交通，她讲一句说话，我就得着帮助了，神就给到我这个这样 的带领，就是要讲这些这样的道理。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个门徒是充满疑惑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疑惑？走下走下，走了几十年，可能走了几十年，到现在都有疑惑的，为什么走到这么猫样的，个个都这么好，为什么我这么用什么词好呢？总之就是这么倒霉的呢，是不是、个个都丰衣足食，为什么我这都是总之就是你明白我意思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呢？有没有好像在房里面的那班门徒仍然很害怕的呢？害怕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呢？又或者会不会好像这七个门徒，他们甚至直接离开教会，直接走回去自己以前的生活里面，犯罪的犯罪，得罪人的得罪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藉着这些这样的饮食的机会，是解供应了他们，顾念了他们的软弱，供应了他们的需要。弟兄姊妹，这位复活的基督今天是复活主日，仍然看顾我们。当日他怎样看顾这班门徒，今天他也都看顾我们。只要你将你的心打开，当日他供应了这班门徒，今天他同样供应你和我。弟兄姊妹，只要你和我愿意将心打开，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一直都在我们心里面，藉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当你走到无力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不单止是一个证明神已经建立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耶稣的复活更是对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因为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是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住在我们里面。今天你和我里面都有核子弹的大能，只要你引爆他，你就能够有这个动力能够面对明天。你就有这个动力，就算你真的很软弱无力，但是当你真的愿意投靠耶稣，愿意为他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复活基督他的顾念和供应。所以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来到地上不单止为我们的罪死了，钉十字架，受死埋葬，你更复活了。你复活了不是升天就不再管我们，你在复活之前三次向门徒显现，并且藉着进食去顾念他们，供应他们。今天我们都知道你仍然顾念我们，你仍然供应我们。当我们走到无力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困惑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复活，并且顾念供应我们，让我们张开我们的手，打开我们的口，叫我们能够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藉着圣灵将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经历出来，以致我们能够面对明天。主，我们不愿意继续过一个软弱的生活，我们不愿意再继续过一个被魔鬼压住来打的生活，我们愿意在困境的当中，愿意在困难的当中，靠着复活的基督，他顾念供应我们，我们可以走上坡路，可以为你作见证。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